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常常的想思想 的方法呢，都是广泛的、抽象的。
Okay.
人自由吗？自由，不自由，一半自由，一半不自由。可是呢，圣经里面往往呢是要我们有一个具体的思维方式。第一，分成四点啊，就用自由这个来做个例子。第一，神造人有限的选择 plus 责任。你听，我没有，我避开了自由意志这个名词哈，特别这样做的啊。神造人有道德的选择跟道德的责任，有选择，选择背后有选择有后果的，有责任的，而且呢是有限的，是神造人，或者这样说好了，当亚当夏娃选择吃不吃那个禁果的时候，他们是活在一个环境里面，一个 concrete situation， 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有两点，一，神已创造 God has created， 二，神已说 God has said。 亚当夏娃不是站在一个抽象的一个环境里面问，哎，这个好吃不好吃，是不是 让我得到智慧，不是，乃是在一个神已经创造、神已经讲话这种的情况之下，他做出一个道德的选择，而这个道德选择有背后有责任还有后果。那中西哲学犯的错误就在这里，把选择、道德选择或者自由跟责任分开了啊，把这个选择就绝对化，那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的，在人的方面是没有的。用哲学的名词来说，这种的自由叫做 arbitrariness， 随意性啊，就是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去做什么，这个人从来就没有的。人是在一个神创造的一个世界里面，而且神已经启示他自己的话，这个具体的世界里面来选择要不要听神的话，不是在一个抽象的。好，这个第一啊。第二，人堕落了，因此呢具体的是在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这个情况之下，他的选择也完全的被他的罪跟堕落所控制了。第三，那第二就是堕落的，所以呢啊，马丁路德说 bondage of the will， 他的自由意志呢是被捆绑的，也就像一个上了瘾的喝醉酒或者抽烟的，他不能不抽烟，不能不喝酒，人不能不犯罪。第三，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人呢，他又有了这个顺服神的可能或者是能力，圣灵更新的人，所以他可以选择也有这个责任去顺服神。第四啊，对不起，第三，不过他还是会犯罪的。第四，在永恒里面被救赎的就不再犯罪，就没有犯罪的可能，因为他从罪恶本身释放了。第三，重生的是从罪恶的惩罚释放了 free from penalty， 也不断的从罪恶的权势渐渐的被释放 freed continuously from the power of sin。 可是到第四个情况里面才是 free from the presence of sin， 真的没有罪。那你看这四方面哈，第一是有选择跟责任但是有限的，第二是堕落了只会选择不顺服神，第三是重生了可以有这个选择也有这个责任去顺服神，不过还会犯罪，第四是没有犯罪的可能啊，真自由在哪里啊？所以自由这个定义呢，在人的四种的情况之下呢是不同的。我们具体的去想，人堕落前、堕落后、得救后，在永恒里，这事情就会清楚很多。 那刚才在说的是说什么呢？说神启示了，人就可以认识神。而神启示的这个事实本身是一个具体的事实，一个 concrete fact。我们今天不是活在一个神还没有启示，或者不是活在一个理性的真空一个 vacuum 里面去问神可知吗？神不可知吗？是不是神是绝对的奥秘隐藏呢？不是，神具体的已经启示了， God concretely revealed himself。 所以呢，启示本身呢不是神被人揭露 passive 的，不是 passive， 神主动的启示他自己，也不是人去发现神，那是神自己自我的启示他自己。好，讲到这里呢，我们要区分两种的知识。一种呢是刚才讲过的神认识他自己，这是一种的 knowledge。 第二种呢是神透过他的启示给人的知识。这种的人认识神的知识呢是一个 copy 或者是 analogy， 而不是神对他自己的认识。讲的白明白一点呢，浅一点，就是说神要我们按照神设计我们的计划来认识他。神要我们认识他，不是要按照他认识自己那个方法那个 level 那个层面去认识他，那个也不可能。到了永恒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按照神的自我认识去认识神的，他还是启示他自己。因为到了天堂，我们是有限的，被荣耀的，不朽坏的，可是还是有限的，我们永远不会与神同等的，对不对？所以人所认识关乎神的知识永远跟神认识他自己是不同的，是一个 analogy 啊。我们用英文说是 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 我们要效法神去思想关乎神的事情，可是只是效法。所以是从神那里来的 derived 啊，可是呢是真的认识他，也是准确的，就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还有大自然，还有我们良心里面启示给我们，是真的对神的知识。这个是重复刚才讲过的啊，神具体的的确的进入到时间空间里。还有一点啊，第一堂先给你们，这个是我的饺子神学，呵呵，有些弟兄姊妹听过的啊。神是绝对的自由， God is absolutely free， 意思就是说唯有神才是想做什么就去做的那一位，人从来就没有那个绝对的随意性的自由，对不对？我们没有选择我们父母是谁，我们皮肤的颜色是什么，出生的地方跟时间都不是我们选的，是吧？只有神才是 absolutely free from all conditions 啊。可是这个就是有这个随意，也不要说随意了，掌管万有的 sovereign God， 他在永恒里面选择了来启示他自己。而当他在时间空间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是以一位怎么样的神出现的呢？是以一位立约的神 covenant making God， 也是一位守约的神 covenant keeping God 出现的。所以我们刚才我们说过，认识神呢就是做神学呢是一个道德上的责任，没有中立的 no neutral knowledge of God。 因为既然神启示他自己立约跟他的子民立约，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啊。 所以人认识神呢是一个 covenant knowledge， 是在与神立约回应神的约这种的认识，也就是说顺服，或者说的白一点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信靠顺服，也就是神的约里面所要求的 a covenant obligation。 所以我们认识神，我再说是一个 covenant knowledge， 是 an act of covenant obedience， 神启示到他自己了，我们呢就顺服他的约。那角色神学是这样子的哈，请容忍我那些不完全不准确的普通话。角质分两部分啊 ，shell 跟皮儿是吧？啊 ，shell 是什么呢？是内容 ，content； 皮儿是 form。好，神启示的内容是什么呢？他的爱、救恩、罪得赦免，我们属于他，有永生，有清洁的良心，有喜乐平安等等。好，这个是它的内容。那个 form 是什么呢？是他的约，他的应许，他的誓约 his vow。 用最简单的方法讲，这个 share 是什么呢？ Jesus loves me。 当然这里面很多话的哈，话中有话。这个 Jesus loves me 是指神的称义重生，接收我们做他的儿女，与他我们立约，永远不离弃我们，在基督里同死同复活等等。Jesus loves me， 我怎么知道我在基督里呢？我怎么知道我是神永恒选召的呢？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神的应许是信得过的，所以我怎么知道神的爱的真实呢？是透过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按照圣经的应许去认识神，也经历他的大爱。好，那你立刻会问一个问题，那属灵的经历是不是在圣经以外呢？我们属灵的经历都是回应圣经，也是按照圣经原则去解释回应神的爱。可是刚才我问的问题是，神他是掌管万有的，他进到时空里面是用一个立约守约的 covenant making covenant keeping God 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人呢就回应他的约，顺服他，信靠他，悔改，就认识他，也认识他的缘故呢，认识万事，按照真理去建立基督徒的科学文学等等。在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是有圣灵重生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因为他的话他的应许是那个带着那个他的爱给我们的那个媒介。 His word is the medium that carries his love to us， 所以我们可以认识神。那他的话有的时候呢帮助我们经过很困难的逆境逆境那个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好，刚才谈到第一点就是神他启示他自己给我们，第二点就是神把他自己那个意识呢种植在人的心里面。那我再说就是人神创造人，神设计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所以有这 capacity， 有这个容量，有这个能力去认识他的，有他的理性方面去认识真理，有他的心，有或者这样说好了，人有一个需要，一个最基层的最 foundational 的最基本的需要，就是敬拜的需要。 Man's deepest need is to worship。 所以呢人有三个可能，一个是敬拜真神，第二是用错误的方法敬拜真神，第三是敬拜假神，只有这三个可能没有真正的无神论的。 无神论的它里面就是敬拜可能它的理性等等。所以人 既然是被神所造的，就有这个敬拜的需要。这个跟 Freud 啊完全不一样啊。Freud 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到人的 behavior， 人的行为里面的那个原动力，那个 drive 是什么。那圣经比 Freud 更深层啊，找到人的结构里面有一个敬拜的需要。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会创造宗教，也会跟从宗教。可是没有一个宗教除了圣经以外，还除了神的启示以外，是找到神的，都是偶像。道德经也不例外，老子也不例外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我们不要以为呢，中国的哲学在某一个阶段很好，后来就堕落了啊。人堕落之后，所有的理性，所有的宗教哲学都是堕落的，没有一个是比较跟圣经一样的啊。既然是堕落的人的理性，甚至乎他的艺术感、宗教感创造出来的，可是有那个他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有这个敬拜的需要在心里面，那是神种植的。所以同时人知道需要敬拜，人又同时是一个人的心是一个清教徒说一个偶像的工厂，一个 factory of idols， 专门制造各种各样的偶像。那中国人也不例外，中国人最古的想到天这个观念的时候是已经堕落了啊。我们不能把中国人最古代的天的观念推到创世纪第三章之前了，对不对？既然是中国的，也就是罗马挪亚洪水之后。所以我们常常会把某一些东西提高了一点啊，可是呢它本身是堕落的理性的产品，不过还是因为有神种植那个永恒的这意念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呢他才会这样子的回应。我再说，因此所有的宗教哲学文化等等都不是 neutral 的，不是中立的，不是顺服神的 covenant obedience 啊，顺服神的约的，就是被约的，就这两个选择，没有中立的啊。那这个整个神进入到时间空间里面与人立约，也守他的约啊，遵守他的诫命的就必定赐福得到福气啊，违背他的三次代啊，要受到他的审判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具体的所以这个具体的思维方式指几方面，今天早上已经讲了三种了啊，至少三种。神的确的在时间空间里面启示他自己，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事实。刚才说人的堕落，人有四种不同的状况，这也是一个具体的事实。所以我们不能说好，我们来想象现在还是回到伊甸园，这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可能了。我们只可以在状况二跟状况三，就是堕落或者是重生得救，永恒也还没有到啊。所以好几种的具体的思维的方式。对啊，原之明的那本的老子 vs 圣经呢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在1920年代的时候，老早就有人把儒家跟道德经跟圣经一些的 parallel一些的平衡就列出来了。20年代有一个这种的潮流，50年代又来一个潮流，在景峰杂志里面我们可以看得见。那到了70、80年，有70、80年代的，这个是90年代的，所以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那至于道德经是不是真的这样来解释呢，那个有待专家去评论啊。那不过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看我们每做一件事情的那个影响在哪里。 呀，他的写这本书的用意是很好的啊，是要盼望啊中国知识分子看见原来呢啊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外国人啊，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面也有啊这种好像基督好像基督的这种的一个 figure、啊、人物，可是很容易的就那我也很欣赏他没有说老子 and the Bible， 他还是说老子 versus the Bible VS， 不过呢可是可能光是在书名里面讲到 VS 内容好像不是很 VS 啊，内容好像都是 and 啊，都是提到相同点多过于啊这个 VS 啊这个对照或者是 contrast 啊，所以这个题目不晓得是不是宇宙观给他改了书名。假如我们看到中国文化里面有这种弥赛亚的这 figure 的话，那是不是表示需不需要神圣经里面的启示呢？啊，这都是些的问题。我说那个用意是很好的啊，不过呢，假如加上有正统的神学的训练与分析呢，就更好。所以我会推荐王志勋的那本《比较人论》，就有神学的观点，啊，有神学的观点，啊，他也是讲儒跟道很多方面，也有中国的哲学的历史的这个交代，或他背后有一个正统的信仰，左右着他对西方跟中国的人论的啊一个的评论。不，我们是这样说好。上帝的启示都是对的，都是清楚，都是好的，是人对神的启示的回应呢，好的方面可以拿来做佐证，是的，呀，是的。我想我们要分一分神的启示跟人对神的启示的回应。我想《道德经》呢，或者任何一个宗教哲学的作品，都是人对神自然启示的回应。呀，不过我看在原住民或者别的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里面，这两个好像是混乱了，神的启示跟人对神的启示的回应。基督徒在什么？永恒里面不可能犯罪。 OK， 那为什么神在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没有给他这种绝对不可能犯罪的自由呢？有两方面的答案，有长的跟短的。短的是 I don't know 意思就是说呢，神是按照他的 plan number one 自由的选择了这个 plan number one 也执行了，这是他的旨意啊。第二比较长一点的就是说呢，这个 plan number one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神给人一个考验，一个顺服的考验，是一次的啊。那人呢在具体的时间空间里面就 flunk OK， 就不及格，因此呢就失去了他本来那种的完全的自由，就是完全敬拜神爱他认识他顺服他那种的自由。所以这我再说，这个是一个 concrete thinking 啊，具体的历史是这样子发展下去的。那神为什么没有选择 plan number two 这个问题可以问，你也可以到永恒里面问神，他答不答你是他的自由啊。有问问题有四种，第一种有问必答，就是圣经里面明显的告诉。第二种问题是圣经里面有原则帮助我们去 apply。第三种你去天堂去问就好了，越拿有没有悔改，你去天堂去找他，找到就知道他是得救了。啊，第四种呢，到了永恒也没有答案的，因为那个是关乎神他自己的对他自己认识的那个范围。第一，你的问题第一部分很重要，就是是不是神爱人，所以给他一个自由去选择去信靠他，或者是向他的反叛或者离开他。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或者传道人都用爱来解释神为什么造人，为什么给他这个选择等等。比较改革中的说法呢，是他是神的主权设计了这个关系，在关系里面有爱，的确有的，可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是一个君王设计的一个爱的 relationship。 OK， 我的意思是说呢， 而是神选择了这个，他认为这个是对人最好的，就是人用他的选择，也他的责任感啊，责任感很重要，不是自由意志，是用神的人的选择跟责任感来顺服神的诫命。那这个是神所设计的 ，by design。那这个设计里面有他的爱心，是的。不过呢，我觉得光是说因为神爱人，所以去给人这个关系呢，好像没有把神其他方面的属性在创造这创造跟给亚当这个考验这里面好像没有讲清楚。因为神也有他的 responsibility， 他设计他选择了设计这一个计划给人去选择，也用他的责任感来去做个选择。最后给大家一个问题想想啊，可以有21个小时去想，你对神的定义是什么？ How do you define God？ 好，我们立刻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一天早晨的学习，也求主继续的给我们一个对你自己的话，对你的真理的爱慕，也是对你自己的话，我们抓住你的应许，在这个充满着需要、充满着破碎的心灵的时代里面，我们就是让真理的光照耀，也先求主你先焚烧我们的心，叫我们做你真理的使者，有怜悯、有盼望、有真理可以向我们的当代人分享，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而求，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